Oh,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非常开心的是，燃播新朋友第27期如约而至的跟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小然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电子竞技运动。所谓什么是电子竞技运动呢？电子竞技运动是时下一种非常新潮的竞技方式，即利用高科技硬软件设备作为运动机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通过这种对抗呢，人们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还有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因此深受现在年轻人的喜爱。在电子竞技领域，重庆很是出了不少一流的高手啊，还有国手。今年24岁的裘东升就是其中之一。在2011年，他在各种 DNF 电竞比赛中就荣获了7个冠军，更被业内形容为霸裘。上周正在北京为腾讯拍摄代言广告的裘东升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分享了电竞之路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裘东升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跟着多玩的编辑雷纳德一起进入裘东升的世界吧。裘东升出生在重庆大渡口一个普通的家庭，和大多数80后男生一样，他的童年也是在动画片和电子游戏中度过的。记者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曾经透露，裘东升4岁的时候就能够站在板凳上面打街机，好多成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对此呢，裘东升好像是在自曝糗事一样笑着说，是有偷偷跑出去玩过，但是也没有那么夸张。说到这里呢，裘东升还忍不住吐槽说，很多人都是主观的认为我们这些电子竞技职业选手就是从小贪玩沉迷于游戏的人，其实我们在大学之前几乎就没有碰过网络游戏，大部分的时间都应于学习的压力。虽然我的成绩不是很给力，但是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2009年对于裘东升来说是一个影响他一生及中国电子竞技历史的年份。经过了3年专科学习的裘东升即将毕业，在实习工作之余，他接触到了一款名为 DNF 地下城与勇士的格斗游戏，而且很快的在游戏上的天赋就显示了出来，一跃成为了游戏里的顶尖高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裘东升参加了那年的 WCG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重庆赛区的选拔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电竞比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比赛当中，裘东升连克诸多强敌，甚至打败了当时中国顶尖的 DNF 国手之一孙亚龙，最终登顶。如果说2009年的重庆冠军属于初露锋芒的话呢，那么2010年裘东升则开创了属于他的 DNF 电竞时代。8月份1773举办了首届 DNF 中韩对抗赛，当时在业内还名不经传的裘东升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先后将韩国第7届联赛个人冠军崔在行以及当时的 DNF 世界第一人，连续卫冕3届韩国联赛个人冠军精神都斩落马下，一举夺冠的同时也为国争了光。经此一役，裘东升确立了自己的 DNF 国内一哥的位置，江湖人称霸个裘。 2011年是裘东升 DNF 电竞的收获年，在7月举行的国内知名电竞项目 TGA 大赛当中，他获得了个人冠军、团队亚军，在 F1 天王赛则一举拿下个人冠军以及团体冠军，实行了双冠王，并且还获得了当届比赛的 MVP。 此外 PLU 举行了5届 DNF 比赛，他一个人就拿了3届比赛的冠军。有网友算了一下，裘东升在2011年共夺得了7个冠军，然而国内的荣誉已经无法满足他了。裘东升最想得到的是 WCG 的总决赛世界冠军的称号。2011年，裘东升不出意料地拿下了 WCG 大赛中国赛区个人冠军和团队季军之后，首次向世界冠军发起了冲击。但遗憾的是，在决赛当中，裘东升未能顶住压力，最终以3-2惜败，与金牌擦肩而过。但这已经是目前 DNF 中国选手在 WCG 大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了。这就是裘东升一直在奋斗的裘东升。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位一直在 fight 的裘东升，在电台的页面可以看到他的微博，大家一起关注他吧。随着11月的来临，天气渐渐转凉了，勇士们有没有做好防寒的措施呢？老话说春捂秋冻，天气刚刚冷下来就不要立刻加毛衣外套，里三层外三层包得跟粽子一样，这样不好的，往往反倒落了一个热伤风。当然今年是一个例外，北京的同志你就可以当没看见，适度的动一下对增进抵抗力还是有益的，当然也别玩得太过头了，手啊头啊腹部呀还有脚是绝对不能够受冻的，否则就等着感冒来找你吧。早上洗脸的话呢，是可以用冷水的，当然了是不能低于10摄氏度，这样一方面是提神，另一方面可以使面部的肌肉迅速收缩变得富有弹性，算是对较大的室内温差来一个预缓冲，免得一会儿出门的话小脸就冻得通红了。洗脚的话一定要用热水，没得商量，促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关键是舒服呀，泡脚之后人精神倍儿棒，一口气刷10盘珍珠都没有问题。家里蹲的屌丝队们多数都缺乏运动，其实并非宅在家里不想动啊，主要是缺乏场地啊，对不对？上街跑步会撞到小朋友怎么办？找跑道，外部人员收钱的，修公园太远了吧，去球场打球，总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好吧，教你一个既用不着下楼也不用花钱的办法，就是上台阶。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按照1、2、3、4的节奏，以秒为拍子做上下台阶的运动，一次做100次上下，根据个人的身高，台阶的高度可以在40到50公分之间进行调整，比如说家里的床就是45公分。预防近视、辐射病，连续使用电脑3个小时一定要休息一下，不然对身体是一种虚耗，眼保健操什么的其实不太靠谱。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以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躺在床上或者是躺在椅子上，然后全身肌肉发力，缓缓地紧缩起来，注意是缓缓，别激动同志，缓缓，对，缓缓的，接着缓缓地舒展开来，如此重复多次，效果是有保障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电脑关上，然后呢咱们去看看风景，看看树，看看雨， 哎，这样也是很不错的。接下来是辐射病，虽然说都在用液晶电视显示器，可是长久以往辐射还是挺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将房间多多的通气了。还有个别有爱的可以养盆吊兰啊，搁在电脑的旁边吸收辐射，抑制死灰懒得动的同志也可以养仙人掌，要是这个玩意儿都养不活的话，那就当我没说吧。好了，前面说了那么多跟本次节目不相关的内容，是为了大家更好的游戏。游戏的革命本钱是什么？是身体嘛，对不对？一切革命的本钱都是身体。好了，素南城的副本呢，开放到现在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想必勇士们的左右操已经是尽在掌握了吧。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那这期节目呢，就由小然来引领大家盘点那些年双龙会咱们挨过的刀子。当然这些刀子不能白挨呀，风雨过后会有怎样的彩虹呢？参赛之前挨三刀，第一刀魔王契约专属任务不适用于两会，通关适合等级地下城获得任务物品的活动，如人偶工厂等不适用于两会。第二刀两会的主线每日任务品爆率有够坑，推荐入手任务助手，可从每天4-5盘减缩到每天3盘，效率有保障。第三刀两会副本都是消耗8点疲劳，第一场比赛2点疲劳，双龙会中一共有30种 APC， 两会中只能使用一个复活笔，复活之后技能会全部冷却，两会副本中无法使用召唤类物品 buff 药水，每一次比赛都会刷新一次。接下来是任务物品优三刀，阿斯卡处换取的任务物品分析，一宝珠，比较有爱的是三爆率的宝珠，可以伏魔在肩膀啊、腰带啊、鞋上面，需要10个紫色念器，也就是刷10天黄龙，拍卖行售价100万+，其余的称号珠宝就不怎么中看了，要刷50天啊，性价比太低了。那么一点微乎其微的增益，花费50天的大好光阴实在太不值得了。二首饰，每种首饰不算收集材料，每日需要刷50天。手镯的属性是对人形怪伤害增加7%，局限性还是比较大，不如直接买一个甲子哈尼克的护面来的划算。项链的属性是全属性强化10%，伤害提升约4.5%。比悲鸣差远了，对于有多种属性攻击的中产阶级玩家，或者是装备比悲鸣项链效果冲突的，可以随便玩一下。戒指的属性是攻击时有10%的概率进入屋顶状态，0.5秒，无敌呀，屌爆了呀，有没有？有啥属性比无敌更逆天呀？当然人品这个东西是没个准的，下饭可以当饭吃什么的，还是省省吧。This sudden end to my days makes me wish I changed my ways. Spent more time with the posse, 1T90 OT me. From up here, life seems so small. What's the meaning of it all? Miss the way it used to be, 1T90 OT me.第三点，两槽，这玩意儿是重头戏呀。左槽加20抗魔可以提供伪装 buff， 雾魔暴击加12%，暴击伤害加10%，哇嘞个去，屌爆了，有木有啊？哪个左槽有如此神增益呀？别激动，仔细看一下，持续时间为15秒 ，CD 为30秒。伪装状态下被攻击会受到额外的20%的伤害，也就是说，15秒的奥特曼，剩下的15秒空档，这货就 形同虚设了。如果换下该左槽 buff 效果会立刻消失，相当不实用。如果不是一进图就带着，而是换上这左槽的话，还需要等30的内置 CD buff 才会生效。另外，正如欧阳白所说，如果不是召唤系并且是单刷的玩家，一旦进入伪装 boss， 失去仇恨目标就会疯狂的回血。如果是百分比的职业，舍弃物理攻击左槽这个东西的话是得不偿失的。右槽的话相对中看许多，物理攻击加独立攻击增益，抗魔25相比11属性强化，右槽稍胜一筹，中产阶级适用。关键在于伤害减少 7%， 虽然说刷图不差这几个药 PK 有效的话啊，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懂的是吧。好了，其实关于这个武道会呢，还有一个哀刀，就是参赛选手人手一刀，这个我们留到下期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有意思，对于我们30位的 APC 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判定，他们的命运将会是如何。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解析。爱豆的心得就是以青龙大会为例子，一盘八点疲劳，一天下来20盘，共收益现金约40万，20个华丽的区域价值40万加。平均下来的话呢，每盘如果运气不算太差，打到一张挑战的话，可以收益8.5万，一天下来也是100来万，顺便还可以做一下每日，换来不少的深渊票，是搬砖的绝佳之地。以上内容呢是由卓华君提供的，非常感谢卓华君。如果说你对 DNF 有独到的见解，想发表一下自己对 DNF 的看法，你有新奇的攻略想要分享给所有的 DNF 玩家，都可以联系小人，通过小人的微博留言或者是官方论坛活动板块发帖，发送邮件到小人的邮箱当中都可以的，小人是各种期待当中啊。接下来开始燃播幸福通的点名环节吧。It's a wild, wild web 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 A wild, wild web where there's nothing to hide. On the wild, wild web, please tell me where I'll find the virtuality of your smile.微博当中的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名叫做叶志俊的听众朋友在小然的微博当中留言评论说，小然姐真的有人品啊，前天在这里留言求无影剑，昨天我鬼气刚满级就去刷外围，结果两把深渊掉了一把无影剑，现在信春哥什么的都是浮云了，信人品吧，祝大家多多爆粉爆史诗。接下来依旧是一位来自微博当中的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名字叫做放飞梦想的给小然的微博评论说，听着然姐的电台，到早上去刷深渊，上号的第一把深渊进图就是非常困难，心中就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得意，刷完深渊图是无获的，一路刷到 boss 居然爆了一个卡片，哎，还是俺喜欢的颜色，好，是粉卡对不对。依旧是来自微博当中的留言，一位名字叫做涛仔的听众朋友在小人的微博评论中说道，超喜欢小人的电台，今天听小人姐的电台没有用电子就上了13，诶，上13的是什么，把电子给加13了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间当中的留言，一位叫做 Ray 听众朋友跟小然说，然姐啊，昨天边听电台边刷王八，不是深渊哦， 在 BOSS 就爆了一个金刚石，我那个激动啊，结果在半个小时里面号就被盗了，我体会到了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虽然人品不错，但是我的防盗意识还是要提高啊。哎，这样的一位听众朋友就提醒到了小然，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小然要不要点一下关于这个防盗意识，哎，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的。好了，一位名字叫做寂寞天空的听众朋友在小然的空间当中留言说，哎，小然姐，我今天终于满级咯，拿到了魔剑，哎，好累的我最近爱听你的电台了，上几期你讲的魔神的加点说的好快哦，如今又听了几十次，最后一边听一边写下来才记住了。好期待你的电台，是不是我的语速太快了，没办法呀，天天嗨 happy 了，太开心了，就每一次想到要做电台就很高兴，就想到啊，又要跟听众朋友见面了，然后又要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心啊，说一说一些攻略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新奇的东西呀，就非常非常的 happy。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论坛当中的留言情况，一位名字叫做月魂之灵的版友在小然的格式帖中留言说，小然姐姐，默默听你的电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第一次来这里留言，今天四个人组队爆了一个双子电，我抢到了，别的两个队友还是挺好的，可是有一个队友骂得我吃狗血淋头啊，天哪，这怎么回事啊，这能怪我吗？小然啊，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不就抱一个双子电吗，用得着一直骂我吗，后天就是自己18岁的生日了，马叔叔好不容易送我一个礼物还被别人骂，哎，我这是倒了什么霉呀，18岁的生日，在这里呢，根据你留言的时间和小然录制电台的时间，你已经过了这个生日，那么在这儿小然送一个迟到的祝福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月魂之灵 Happy Birthday。 那既然捡到了，那就是你的人品爆发了嘛，是不是，这怪不了谁的，那只能说对方太那个了，对不对，就那个嘛。如果说你也想像这些被小然点到名字的玩家朋友一样，在电台当中出现你的名字，被小然说中你的名字，或者是说出你的愿望，那么就在小然的微博当中评论本期节目吧，在节目的页面呢是可以看到连接的哦，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小然的空间留言官方论坛活动板块发帖的方式，或者是在燃播幸福通的格式帖中回帖发邮件给小然都是可以的，所有的链接在节目的页面当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本期的燃播幸福通在这里就跟大家告一段落了，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祝大家爆粉爆史诗开罐开传承，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